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在5月底5月30号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封口费刑事案件中被判有罪，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裁定有罪的总统。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Modocheng 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和我们聊一聊保密协议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郑律师，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聊过相关的话题，就是封口费相关哈。就是首先特别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特朗普封口费刑事案件这个封口费是不是和我们常说这个保密协议是一样的呢？
是保密协议的一种。一般来说，保密协议的话是在于共享那个秘密信息之前签署的。
嗯。
可是封口费这种协议的话，就是事发之后才会签的。
哦，这个区别。
对，就是好像特朗普那个案子的话，他当时是是他有没有跟这位女生发生性行为的话，还是一个谜吧。可是，是当时如果他是有的话，而且是事发之前签署这个协议的话，那就会跟现在这个封口费的这个协议内容会不一样。
嗯，你保密协议是之前发生一件事情之前签的，而封口费是之后签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关系哈。
对，没错。
就是。保密协议来说吧，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签署保密协议？我们知道这个，公司里面，比方说一些技术层面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在离职之后，就是有这么一个相当于保密协议这么一个签署吧？是不是说，这种类型的保密协议是常见的呢？还是说有很多种呢？
保密协议是蛮常见的。有些的话就是一份独立的保密协议。有一些的话就是在一个合同里面，商业合同里面的话就已经包含在里面的了。这很普遍的，就是雇佣合同的话都会有一个保密的一个条款，不会是单独一份协议，可是那个保密的那个责任已经写进去这个雇佣合同里面了。那保密协议的话可以分一方面的或者是多方面的，就是一方面，比如说雇佣合同的话，这个员工是有义务来去把他工作上的一些内容，或者是公司的那些比较敏感的那些信息把它保密，就算是雇佣关系结束之后还是要继续把它保密的，这个是单方面的一个保密协议。有多方面的或双方面的话，就是两家公司他们在交流或者是做尽调，或者是他们想要去一起谈未来的合作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各自都会把自己的保密的信息来交流公布给对方。那这种协议的话就是双方都是有这个保密的这个责任的。
嗯，就说已经签了保密协议了，或者是签了给了封口费签了这个封口协议了，好吧。最终呢还是这个案例中哈，是相当于是被要求封口的这一方呢，最终呢是申请说这个封口协议或者是保密协议无效哈，理由是这个相关方没有签名。这个保密协议这个签名是这个有效性还是怎么界定的？是不是说这个保密双方都必须得亲自签名才可以呢？
双方都是必须要签字才会有这个法律效力，因为保密协议的话，这法律从法律的程度上， 互相的这个关系也可能会造成一个保密的一个自判定，可是有一份书面上的一个协议的话，当然是比较稳妥。那如果是要限制双方一方面可能是保密，另外一方面可能要支出某些费用啊之类的话，那当然是要各自都是要签字才可以，没效力。
就说如果一方不签，那么另一方就有可能会反悔啊，就是有法律上来说是有这个法律的这个怎么说呢？依据哈，他去反悔哈。如果双方都已经签名了，这种封口协议或者保密协议的话，其中一方反悔，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反悔的这一方一定会承担责任呢？
对，他承担的责任可能是对方会向法院那边申请这个限制令或者是保护令，来去自阻止他再继续去使用这个保密的信息，或者是如果是商业的一个合同的话，他从这个保密的那个信息得来的这个酬劳之类的，都是需要归还给释放的这个这个信息的那一方，或者是在美国或者是别的国家，甚至会有一个罚款的一个存在。
嗯。如果是比方说 A、B 双方啊 ，A 方呢向 B 方支付了这个保密协议表保密的费用或者封口的费用啊，签署了保密协议或者封口费用，这个协议里面怎么写才能让这个 A 方让他更放心呢？
其实这个保密协议的话，都是书面上的一个约定而已。那当然是一般的。保密协议条款会注明说，是除非是法律要求或者是双方同意的情况之下，你不能把那些信息泄露出去。那有一些是条款的话，会加上是泄露信息的那一方可以是查询那个收到那个信息那一方的那个相关的文件，来确保说他没有泄露出去。或者是说是里面写一个罚款或者是一个预定的一个金额，就是如果这个信息被泄露出去的话，那你需要赔偿我至少这个金额才可以。
哦，这个也是受这个法律保护的是吧？
对。可是执行的话还是需要通过法院。
那么就是说签这个保密协议的话，是不是双方签了字就已经有法律效力了呢？
要看这个协议怎么写，可是一般来说就是双方签了的话就已经是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约定了。那至于那个付费那方面的话，那就是看合同怎么写，是付了那个钱才会生效，还是一旦签了就生效，付费的这个部分只是一个合同上的一个义务而已。
哦，意思就是说这个保密协议或者是这个封口协议哈，不付钱其实也是可以签的对吧？
对，就是要看里面的那个内容，是我是那个交流物品是什么，是我我们签了这个协议，我同意付了你这笔钱，你收了这笔钱之后，你就是会是不会把这个信息泄露出去，这个是一种。或者第二种的话，就是我给你我们签署那个协议的话，你马上就是要把之前的那些事情把它保密我会断断续续的继续给你那个费用。那如果未来我没有付那个费用的话，不等于说你是可以把这个信息泄露出去，可是你是可以起诉我来去把那个相关的这个赔偿或者是酬劳支付给你。
哦，还有这种就是定期的支付费用，就是说如果一签这个保密协议，是说签署之后马上生效呢，还是说需要保密协议里面列明哪个日期，什么时候这个保密开始，必须得有个终止日期呢？
一般都是一旦双方签署的话就会生效，然后就不会有一个是过期或到期的一个期限的，
除非它里面列明说，比方说100年之后你就可以去披露了，除非这样哈。
对对对，没错。
嗯，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郑伟俊律师，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参与节目，咨询和法律和移民签证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您好。
您好。
早上好，郑律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几年前做了一个遗嘱，然后呢又做了几年后又做了一个新的遗嘱，那么旧的那遗嘱需不需要一直保存住呢，还是把它处理掉？
一旦你签新的遗嘱的话，旧的遗嘱就会失效了，所以其实是可以销毁的，或者是 你可以放在那个新的遗嘱放在一起，然后在新的遗嘱的话就是注明你旧的这几年前签的那个遗嘱的话是作废的，这个就会比较清晰，因为有些人他只会知道你有旧的遗嘱，不知道你有新的遗嘱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拿着你旧的遗嘱来去执行，所以最好是你新的遗嘱的话也是特地注明你在某一天这几年前你在某一日有签了旧的一个遗嘱，可是你签一旦签的这个新的遗嘱的话，你的意愿就是旧的遗嘱作废。
哦，要在新的遗嘱上要写明，就是哪年哪年做的那个就作废了。
对，法律上是不需要，法律上是不需要的。可是，最好是写的比较清楚，会对于你未来执行或者是有第三方来介入的话，这样子会比较是清晰跟方便。
那么，如果说把旧的遗嘱就根本就清理掉，就新的遗嘱执行也没什么关系，不需要保留，
不需要保留的，对。
好的，谢谢您啊，
好
谢谢。
谢谢陈女士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早安你好。
早安您好。
郑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表哥想申请那个伴侣同居，需要什么条件和手续呢？
你说是那个配偶签证是吧？
是，对，我们叫伴侣啊。
伴侣，对，这他、他是这他的配偶是欧洲的 PR 或者是公民对吧？
他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我表哥呢结婚过两次，离了婚。我表哥呢认识一位中国留学生，来澳洲读书三年，在我公司做工的。他回国有五年，他说他要回来澳洲和表哥，结为那个伴侣同居。所以我是他的舅舅，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不清楚，要问律师。所以今天我打电话来询问郑律师，看看是怎么样的事要做。你可以回答我吗？
如果你的表哥他的那个是他的那个配偶是你说女朋友也好，或者是未婚妻也好，是在海外的，他是想要去担保他过来澳洲这边去拿那个身份的话，那是可以的。可是他们一方面要不然就是结婚，要不然的话就是他们需要有那个至少一年的那个同居的这个关系才可以去递交这个申请。申请的时候当然是提出个人资料跟要证明双方的那个配偶关系，那这个有包含同居的那个信息跟那个金钱来往，自己去旅游啊或什么照片之类的来去证明你们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配偶关系才可以递交这个申请。那如果你表哥之前是已经有担保过别的配偶的话，一般移民政策的话就是说你一辈子只能去担保两位配偶过来澳洲这边拿身份，然后两个担保的期间必须要隔开五年，所以对，这你需要跟你表哥说一下，这找一个移民中介去收集材料，然后确保说他们是有资格去申请这个配偶签证。
是这样，我问我的表哥，他说他已经七年了。
如果他们的关系已经是七年的话，那这就符合了那个至少一年的同居关系的这个要求。所以你们现在这接下来的话就是要收集你们的那个配偶签证需要附上的那个材料，比如说银行账户或者是钱的汇款来往然后如果他们没有居住在同一个国家的话，他们中间这个时间的那个对话或者是有维持联系的那些通信，这些都是要递交去给移民局的。
那请问他这个女朋友是不是要过来澳大利亚同居，然后
做那个手续是吗？如果他们一直没有同居过的话，他要先过来澳洲这边同居没有错。可是他过来澳洲是用什么签证来去满足这个一年同居的这个时间的话，你可能还要去策划一下，因为如果还没有开始同居也没有一个配偶关系的话，是申请不了这个签证的。
你要先满足那个一年同居或者是结婚注册的这个这个手续才可以去申请这个配偶签证。那这个意见我就是要跟那个女朋友说要过来这边同居，然后申请一些什么的资料啊、联络啊什么，这样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是吗？嗯，对，没错。那个哦，然后我问你这个我们英文是不是叫做 defecto 啊？
啊，对，这如果是没有结婚的那个配偶关系，就是 de facto，de facto 就是同居关系，或者是实际婚姻关系。嗯，请问呢，郑医师手续做难不难的？啊，这个可说难可说不难，就是如果你们的那个材料是充足的话，那不会说过于困难。还有，请问你大业那个费用是多少钱呢？大业。
申请费是7-8千块了，那律师或者是代理的费用的话，就是要按照你的个人的案子来去定。嗯，那这样我估计我有跟他说，大概是3万块左右，全部如果全部完成做好，都要3万块以上的。
嗯，会超过1万了，我可以这么说。
不是不是，全部律师啊、移民费用啊、什么东西做好，都要2-3万块的。
嗯，就是那你就对啊，这是按照你的那个对中介或者咨询一下，要都是可以拿到一个固定的报价。对，嗯，
谢谢李先生咨询。
这个同居会拿那个过桥签证的到期的时候，要签证是吗？他来澳洲之后，如果他是在到达澳洲之后才申请那个配偶签证的话，那是可以拿到过桥签证的，直到他拿到一个结果为止。
郑律师，我可不可以要你的电话联系啊？
李先生，您可以先不断不挂断电话，和我们的导播呢，待会儿我们导播和您通一下话，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看可以吗？好，谢谢，
李先生，您请稍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同时我们的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哎，您好，早上好。
早上好。
我想咨询一下，有关这个，我女儿申请的这个101子女签证，她现在在等她最这个不是她是叫申请的叫什么叫 review application， 在等这个签证，就是等这个 application 最后结果的时候，孩子的这个学业结束了，他的学生身份改变了，那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律师，那他现在可以以这个就是他是以当初申请时的身份作为一个判断，还是说现在孩子已经毕业了，已经不再是一个学生的这个身份作为判断？
他是看你申请的那个时间，来去多判断的，就是你申请的时候，是不是是未成年或者是24岁以下，或者是还是不是依赖着父母，来去生活，所以他是看原始申请的那个时间段。嗯，那这个
application 大约要等2年，现在已经过了1年半了，现在孩子已经毕业，然后已经满24岁了，那现在他。
就是以这个不再是学生的身份，就是也不能找工作，还是这样继续等了，是吗？您觉得？嗯，最好是维持原始的那个情况了，最好是这样子。可是，移民局看的时候是看申请的时候的。嗯，但是学生身份是结束的，这个没有办法再维持了。对，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已经是申请之后的那个变化。
OK，好，就是这个问题。谢谢，
谢谢刘女士咨询，祝您和女儿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稍后我们马上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的8点51分，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3。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曾先生，曾先生您好。
曾先生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曾先生，我是曾先生。好，你请讲。我两个问题，一个是咨询，我儿子申请那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儿子过来，大概要多少时间呢？移民？不是，你可以再重复吗？是哪一种签证？就是我儿子申请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孙子，父子存续从中国
过来，那个签证叫什么号码？那个申请的一般的时间要多久？这个是那个101签证，就是子女签证。对，他们必须是24岁以下的那个依赖，有依赖性的一个子女才可以申请得到。然后现在审批时间的话，大概是2-3年的期间。哇，要2-3年了，我的孙子才7-8岁。
要过来上学了，那你可以考虑说，这孙子先用旅游签证的方式先入境，然后入境之后在澳洲境内去递交这个这个签证，这样子的话，他是可以等候的时候是留在澳洲来等候的。那是不是叫那过桥签证是怎么样的？他可以办过桥签证？
对，过桥签证就是如果你已经持有签证合法在澳洲的情况之下，你再递交另外一个签证，他就会自动批一个过桥签证给你等候你第二个申请的结果。哦，这样子，那就先旅游签证，再过桥签证，再同时也递交那个移民团101这个子女团聚那个签证，是这样吗？
对，没错。 好，大概的申请费要多少钱呢？这个就是申请费是几百块，可是这有关代理费的话，你就是可以去多问人家来去比较一下。律师，律师代理费。好的，好，第二个，我偷偷过从中国大陆拿过桥签证来这里的两夫妇，他用欺骗的手段 住进我的房子，交了4个月租以后，2个月要他走了，他呢就赖着不走的，而且呢又要离他骗我，要交2个一次交2个月的租金，跑了一句，我太心太软也不懂法律，就让他住进来再签那个合同了，他都不签了，他说我不会签你租金的。 2个月租金也不给，就那个押金也不给，就赖着不走。结果最后这2个月呢，一说老师骗我过两天下周足足2个月都是这种欺骗还打人了，3次打人威胁我，我已经77岁了，就最后说是3月15号交租的，他3月13号的趁我们不在的跑掉了。
我但是我查到他儿子住在我们小区，也会找到这个人现在住的地方，我能不能通过法庭告他违法，或者呢要求让他加入那个违法记录，这样的要求可以吗？签租金的话，这个是民事的一个纠纷，所以不算是一个 刑事是可以影响到他的签证或者是入境的。那如果你是说他要打人的话，那你可以报警让警方那边去处理。如果是立案的话，那这个会列为刑事责任，就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签证或者是入境。那如果你只是想要讨回这个租金这方面的那方面的纠纷的话，你可以到那个 NCAT， 就是那个 Fair Trading 那一边去申请那个租客赔偿你的那个签租，对，可是那个机构中文叫什么意思啊？新州民事仲裁庭是吧？对 ，NCAT，
NCAT， 嗯，好，
好的，谢谢曾先生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哎，俊杰早啊，郑律师早。我也是询问有关租房方面的问题。我之前和房东已经签了半年的合同，然后之前到期了，不过我没有注意到，然后现在我也是正常交租，然后房东也是正常收租。 那我就在想，如果将来我们就是保持这种默契，会不会有什么风险？比如说，假如说签的租房合同到期了，但我仍然履行租客的义务，房东也这种租的话，如果我要退租，要提前多久通知他？或者是他如果将来找到更好的租客，但我没有签合同的情况下，他去如果要让我搬走的话，最短的通知期限哈。这个的期间是对于租客跟房东是不一样的，你们要一个固定的一个合约期的话，那你如果是要搬走的话，你至少要给你90天的通知。好，然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押金的问题，因为我当时是用现金的方式付给了房东押金，如果他克扣的话，他需不需要给我一张就是明细或者是原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扣你什么钱，就是比如说返还押金的时候房东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对，本来不管你是用汇款或现金的方式给那个帮金的话，他都需要把那个帮金存到那个 Anket 那边的那个tenants bond。
洪先生是在南澳洲。哦，没关系，反正就类似的，对啊。意思啊，对，所以如果他是要扣掉你的帮金的话，必须有相关的那个发票或者是费用列表明细才可以，先告诉你说他打算扣掉什么款。
如果你是不同意的话，那你是可以回复，然后这个事情的话可以到 NK 那边去解决。那如果房东以个人的形式，比如说我租出去一间房间，那他是怎样向
NK 或者是在南澳洲这边的去申请？他是会填什么表格吗？还是一定要？
如果他是就是一个房间的话，有可能是那种技术合同，那这种的话就是 tribunal
面是不会管辖的，不会管这种单房间的合同的，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是按照你们双方签署的合同来去约定，你们那个帮金或者是租金的问题。好的，谢谢洪先生，祝您顺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两个小时的支持，也非常感谢郑伟军律师对我们现场说法，热线节目的支持，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